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从前的日光很慢，车马邮件都慢，一个问候要等上好多天。从前的月光很慢，有点闲，有点懒，在一杯茶里消磨了整个黄昏，在半个梦里看星星满天。那么这个就是木心老师的一首诗，给大家回顾的时候特别触动了我们石老师的心弦感觉。
我今天比较高兴，今天我可以慢慢的说，我这个说糊涂了也没问题，因为我在追忆过去，我在回到从前，我希望进入一个比较慢的生活节奏。
我跟石老师相反，讲到时间我就像被上紧了这个阀条，开始焦虑了。现代人对时间的感觉，包括对时间以这个问题带来的焦虑，可能都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呢，以前这个时间很慢呢，表现在我们对时间的计算方法上。现在我们早上要看六点半该起床了，然后五分钟做什么，五分钟做早饭。那个时候好像在我们记忆里面，我们是说的是哦，太阳一杆子高了，这杆子到底是多长的杆子不知道。更自由一点的是，太阳晒屁股了还不起来上学，就是人们的约会也没说几点几分在哪儿见，也没有暗号，
人约黄昏后，
就说人约黄昏后约上柳梢头，
好美，
哪棵柳树也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们经常说计算时间，说一盏茶的功夫多漂亮，或者一袋烟的功夫，实在不行一泡料的时间也行。就总的来说，中国人把时间画在一种很
生活化的计量单位当中，
生活化的日常的各种的情景之中，就是古代人说的如盐入水，你可以制造起滋味，但你看不到盐在哪里。我们当年也是没有那么多的手表来计算时间，但我们有我们的计时方法，那是一个多么慢慢的节奏的时代。
我们是不是觉得从这个慢当中看到了美？从刚才我觉得无论是石老师给我们描述的人约黄昏后月上柳梢头，还有刚才讲到了的木心老师的这个诗里面讲从前的手帕很美，从前的很多很多美，其实在慢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我们才有时间去发现很多美好的东西，去体会一些美好的东西。
每到过新年，我就感觉到一种叫历史潮流不可阻挡这种感觉。
要发压岁钱。这个是
什么问题呢？实际上就是一个社会转型，但是没有办法。过去施老师刚才讲的太阳啊，作为计时的工具，对吧？我们叫日晷见
日晷
针。那这个是过去这农业社会，我们认为那个是比较自然，因为你的一年的劳作，一天的劳作，是跟这个自然节律啊，它是契合的。所以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啊，很多实际上就是跟农业一年的周期是连在一起，
和我们的作息
啊，到过年了，那实际上是你不需要做这个农闲的时候嘛。那么现在这个工业社会就不一样，有一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呢是马克思韦伯在这个新教伦理资本主义精神里面，他引用了这弗兰克林的这句话。那么这句话呢，这我是最痛恨的这句话，时间就是金钱，那么时间它就是被计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感觉到的时间它就是一个被金钱化的完全量化的时间，而不是月上柳梢头的那个时间，不是人约黄昏后的这个时间，那这个时间就是变成量化的这个时间。那么中国人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这句话的呢？是80年代深圳那儿搞一个特区叫深圳速度。那么中国人现在有没有接受这个观念？现在中国人真的是接受这个观念了。我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搬家啊，搬家是一个联络感情的机会啊，亲朋好友左邻右舍，有事没事的就是来帮你搬了。
没有搬家公司。
那现在搬家公司一到，现在开始计时了。所以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对时间的感觉实际上就是完全被量化了。本来 时间可以是一个柳梢头黄昏后，都可以是一个浪漫的一个东西。
嗯，
啊，我今天早上出门难得出去找，天上这个鱼肚白还没出现，但实际上呢，我就要看这个时间，我要赶哪班火车才能去不迟到。那么这个时候和你农民拿了一个锄头去看露出鱼肚白，走上自己的田去开始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就是这种像时间要效率，让我们有一种压迫感了。其实
我觉得呢，陶博士分析了我们现在为什么时间感那么强，但还可以往前推。其实这里面可能与一个大的文化背景有关。比如说你50年代中国人就开始讲多快好省，多快好省里面就是筷子上。再往前推，五四新文化运动也是很多学者开始注意，中国人原来的生活节奏太慢了，蹲在墙根可以晒一个下午，然后呢就是说觉得中国人一盘散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有的学者开始注意时间之紧迫感。从那个时候起，特别加上中国人民经过8年抗战民族存亡的关头，就觉得时间对我们民族的崛起是多么的重要。但是好像文革以后，我记得最清楚，我们大学里面上学就要说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我们当时上大学和现在还真不一样，我记得是我们那个时候食堂里面灯光很昏暗，我们晚上吃完了饭，有的是宿舍关灯了，就到食堂里面桌子昏黄的灯光下学习，学习到12点1点还到操场上去锻炼。为什么？要抓紧时间好好学习锻炼身体，为祖国的四化服务。所以我觉得我们时间的紧迫感呢，有一个逐步的过程。
嗯，
现在好像甚至我看到有的时候不是以时和分计算一秒，一秒还分成20格。
就现在这个时间感觉它是一个速度单位。刚刚石老师讲的时候，我脑子里反复就一个词，就是时不我待，时不我待，时不我待。
这个是个悖论，我倒不完全同意石老师的观点。你日以继夜的学习啊，那么这个时候你日以继夜做的这个事情是你自己全身投入的。比如说你有时候你读好书啊，读了一夜你根本就忘记时间了，你这个时间你是明天要还给别人，对吧？我今天这个时间是属于你想控制的，这个时间是你自己开心的时间。那么现在这个社会呢，实际上把时间分为两种时间，你自己可以控制的时间，那就是你自由的时间，还有很多是你不自由的时间。你去为别人服务，你自己不能完全投入到这个工作的时候，实际上你这个时间是被出卖的时间，或者是你去购买别人的时间的时候，你说你作为一个老板，你看到别人在浪费你的时间的时候，实际上在浪费你的钱，你焦虑了。你自己给别人做的时候，你自己也有焦虑。
这很像这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哈，就是和一个美丽的姑娘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就觉得时间走得特别的快。一个水壶炖在炉子上给你炖到那儿的时候，可能是2-3秒钟你就已经如坐针毡了。所以这个时间可能也是一个相对的问题。
对，时间呢，在中国人的传统的思维里面，我们的时和空都不是那么清晰的。时间一个最简单的来说，中国的汉语里面应该没有明确的时态，这和以英语为代表的是有区别的。到现在我们有了时态，时态其实是一种强化，是一种提醒，你要按照时间的规则来，这是一种工作态度，但这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的生活态度。我讲了，我们中国人的时态体现在各种美丽的物象上的。我举个例子，大家都知道的王幼子学爷爷访戴的故事，当时已经在南方美丽的山水里面，他找到了自由自在。他当时是要去访一个他的朋友戴，学爷访戴的故事啊，一个在山中下雪天坐了一夜的船到那儿，但到了门口他突然不进去了，不敲门了。人家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乘兴而来，我兴尽而返，就是说我有很高的兴致想见朋友，让我能够连夜的赶过来，但现在我兴趣没有了。那么我们一方面是讲的这个人比较任性啊，但更主要的是他没有时间，没有规划，
他有大
把的
时间，
他自己能够把握时间，他能把握自己的生活，我觉得那是一个比较美好的时间把控法。
德国社会学家其实他们专门从时间这个角度研究社会的发展，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这个生活的目的到底在什么？那就是说社会发展它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更多的自由，如果我们从我们不喜欢的简单的劳动中挣脱出来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自由？那么这个自由还包括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我们是不是比过去更加幸福， 我们经常讲魏晋风度，很多知识分子很羡慕知识分子在那个时代，起码他有一种追求自己心灵上的一种自由的这种感觉。像你刚才提的这个例子，他王氏家族的这个后代，他自己家是这个世家，叫氏族，不是。那么他自己做官做，他觉得不做。那么这个时候他有能力实现这样的自由，那么这个实际上也成为很多知识分子老庄这一派的追求。
我对那个时间，我总是觉得需要一种哲学上的反省。时间现在是一种机械化的一种记录，时间移动用于来掌控人们工作生活的一种计量工具。但时间哲学上来讲，时间应该人的生命体悟的一个过程。从这个角度讲，我很欣赏写的诗并不多的贾岛，他的寻隐者不遇都是比较简单的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这个诗里有很多好处，前不说了啊，就把问答的这个主体都省略了。
对，
他所寻找的是一种近似乎时空永恒的境界。
对，
在这个深山里面，你不用问时间的起点和终点，空间它也是你无法找到的细节，它一切都凝聚在一种无限广阔而深邃的永恒的时态里面。我很欣赏这种生活。
那这个我是非常不太适应这个现代生活，中年反叛，特别是澳洲也是的，就是它这个社会是个严格计划的社会。Holiday 你都必须要提前最好一年，我们那个有的地方一年 booking， 提前一年来定下来。最后的这个结果就是你在经济上得省钱，但实际上你就缺少了一种惊喜。这种时间被规划了，被管理了，被计算了，这个里面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说现代的，就是我这种人可能被社会要淘汰了。那现代的人呢，他实际上是被训练的，被规划的，虽然有时候这个计划是根本就不通的，但是他还是需要你去计划。每个人都变成一个有计划的人，井井有条的人，这种井井有条不仅是外在的，而且必须内化的。你刚才实际上这个石老师想举的这个例子，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心向往之。这种事情在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发生过。哎呀，今天这个星期天没事，单身的，几个朋友到李朋友家去玩啊，就去了，敲门，李朋友家正好在做饭，哎呀，来，是那时候也没电话。这种的惊喜，这样的东西现在已经基本上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
陶老师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如果被计划被管理哈，它少了一个东西，少了什么呢？感觉少了一种人情味儿。特别欣喜的是，今天我一翻开，居然跟石老师选了同一首诗，小扣柴扉久不开，那种意境是你无法用很多东西，很多物理东西去量化来进行一个对比的。
对，这样的情况80年代70年代都很常见啊。
古时候也有啊，你看竹林七贤，打铁的打铁哈，弹琴的弹琴，喜欢喝酒的他睡上几天也没关系。
反正今天呢，我是不讲逻辑的，和陶博士对着来。他要讲当代的，不管是精彩还是焦虑，我就是面向着古代。就像您刚才讲他的这个应练机制引苍台，
小扣
柴扉久
不
开。
嗯，
这里面这个青苔上印下的只有代表着高人雅士的木屐啊，所以留下的印子，没别的人来访问。小扣柴扉久不开，我来了，我敲门，敲了很久
没人
开，那我就走。就我们没有这些语言，我们就得凭我们的性质，凭我们的心灵相应，来，我来了我就敲门，你不开我就走了。
对
啊，又比如陶渊明讲的何曰待孰归，这些意象，还有那个柳永啊，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些里面都是一方面是一种很美丽的意境，但更多的是一种自由的生活态度。而自由的生活态度里面虽然带着一定的伤感，但是也有更多的自由。自由是什么？就是可以自由的在大地行走。自由是什么？自由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可以按照我的意志享用。我觉得这是一种时间的哲学，
可以自由的管理和使用自己的时间。包括你看刘禹锡《陋室铭》当中也写了苔痕上阶绿，我当时看这句话想，这家里多久没来过人了，多清静的日子啊，你就真的是没有别人来打扰你，这也是你的时间可以充分自我进行利用的时候。
对呀，那我们青春期的时候，朋友之间串来串去，自行车脚子一踏就到你家了，啊，今天在家，在家出去玩了。那现在认为是很粗鲁的，对吧？你是你这个先要这个预约啊，哪天来早了也不行，来迟了也不好。这个客观的看呢，它就是一个现代社会运转 它需要一种新的人格、新的道德模式来规约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往。所以呢，就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的时候，西方也是的，他们笑话农民，这个瑞典农民这个不准时啊。后来农民也买手表、买怀表，所以就是说他们就是慢慢进入一个现代社会的运转的逻辑。
我还是要把它掰回来。这个当年书信为什么珍贵？家书抵万金，因为前面烽火连三月，这其实不仅是烽火的问题，也因为时间的长度增加了它的含金量啊。包括文革中间，这是一个比较大家都普遍认可是一个否定的一个疯狂年代，但就那个年代我们正好经历过了，是无所事事的，我们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疯长，想钓鱼就钓鱼，想掏鸟窝就掏鸟窝。但在这里面我并不认为这种模式就比现在这种按时间划分的早上六点开始一直背书背到晚上十点的要差多少。让我们看看现实，现在当代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上有成就的很多都是经过了那个解放的年代，是不是实践上的自由和管理上的解放能够让人的天性自由的发达，能够培养出人的这创造力，
对，
这是另一个话题。
自由生长像野草一样自由生长，
疯长。
王朔的那篇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那实际上就是说这就是一个人对青春期的回忆。他那批人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学校呢不是正常的在运作，那么恰恰是学校不是像现在这样被正常运作的时候，它有一种像野草一样生长，有更多的时间读一些禁书，过早的谈恋爱，当然还包括打架这些。
过去的时间很慢，其实不仅仅在讲时间的问题，我们是在做一种生活模式，我们是在怀念一种比较自由自在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应该是这么来理解？
嗯，
也就是
还有一种心情状态，从我们三个人不同的这个时代当中都有一些自己的感悟。像我对时间慢，我觉得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因为我爱吃嘛，小时候我外婆她家里就没有用煤气，家里拉风箱的烧柴火，这家里有个院子总是堆着这种菌木面还有这种小木条，但那个饭呢当时是那个蒸出来的，还有米汤。现在我们哪儿喝上米汤，现在我家里都是电饭煲，一会儿还可以快煮可以精煮，但是无论怎么精煮我都吃不到当初我外婆用柴火给我做出来的时间漫长的那个饭。我觉得这个时间当中它就浸润了什么东西呢，它有一种感情在当中，它没有那么冰凉。
那就是有时候慢一点可能更符合一种诗意生活的，
这就是我们以前讲过的中国人为什么推崇功夫茶。我想现在的科技如此发达，再往以后估计 3D 打印连我们各种好吃的肉回锅肉都能打印出来，但是它能比得上我们自己亲手做的，啊，加入了时间的，加入了精心制作的一种情谊的那种食物的美好吗？所以我们在怀念过去的时间很慢，是怀念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活质量，一种我们精工复制投入感情的一种模式。我作为对当代时间如此之怪，就觉得它不近人情。
对对，刚才读的木心的这首诗也是，我现在还在怀念过去这种书信的日子。
嗯，
80年代上大学离开家里，那我们班上有一个职务叫
负责领信
啊，对对对对，那我就期盼，哎，今天有没有我的汇款单？那这个钱是要汇款单寄来的，拿了汇款单，你再到邮局去把这个钱兑了。那这样一个形式，这样过程，现在手一点钱就到了，是吧？
嗯、
还有这个信，信也是的，
手一点钱就没了。
对对对对，信也是的。那个你喜欢上一个同样一个大学的一个人，但是要有的人是不好意思说的，他要写信的。一个信转一圈，
像情书
哈，两天才能到人家那儿，或者两个恋人之间呢，他也是写信，等信的这样一个过程，
等待的感觉，
得拆开来，
是是，
然后再写啊，再撕掉。
前两年回去探亲，看我妈妈家里面有个抽屉，我在读书住校的，就是十几岁的时候，给我妈妈写的信，她全部保留着，那个信封都发黄了，而且她拆信特别有意思，她一定是拿美工刀，把那个边上不像我们开信，是逮着就乱撕，她一定把它拆。排得整整齐齐的，我就看到我当年怎么写字，你知道从字里面也可以看出你的一个思想的变化，从很稚嫩的青少年，你看这个世界观是如此的简单，到慢慢慢慢的你的字当中越来越有棱角，然后再变得没有棱角了，这也是一个时间的一个演变过程。
我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当代的精细化的时间控制是我们失去了等待的快乐，我们人都是着急的， 什么东西都想越快越好，但是其实有的时候等待是一种非常美好的东西，特别是你带着希望带着憧憬的等。我当年考大学获得资格了啊，也是家庭成分不好嘛，那么也有一个领导的孩子告诉我我可能考取了，但是还有三天才能宣布，在那三天等待期间的美好现在想起来比吃肉还要快乐。我怀念过去的时间很慢，是在希望我们有一种或者人应该有的一种感觉，包括等待的感觉。
嗯，我们可能现在时间要效率，确实也看到因为快带来了一些社会的大的变革哈。但是在这个当中，结合木心老师前面的这个诗，我感触最深的是什么？就是从前的爱情很慢，慢的用一辈子去等一个人，慢的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我们来反观看看现在，尤其是刚才我们石老师提到的这个现代的社交媒体，我们用的这个微信也好，当然现在还有打游戏的很多这个小朋友哈，他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区，我们叫一个一个的服。现在你可以在一个游戏里面，就是一个服里面可以结伴侣，你可以在几分钟之内结个婚注册，然后你到三生石这儿宣布你俩离婚，你又在府里跟另外一个人结婚，就是一切都变得手续这么快。甚至很多人我们知道有一些这个社交媒体有一种摇一摇的功能，找周围你觉得你看得顺眼的。
这个陶老师不懂啊，这个千万别教他，他还年轻。
那石老师懂吗？
我知道有摇一摇这个功能，但是没有
摇过。没有用
过。
在西方也是 speeding dating 吗？
这种现象你们怎么看？就是可以线下线上的哈，同时来展开自己的爱情。
在人欲望、愿望、理想产生和实现之间的这样一个过程，现在人迫不及待了，本质上我们饿了就要吃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感情的需要也是的，但是现在人没时间跟你那个，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把这个过程都快速的失去。而且这种通讯现在技术让人能够达到，过去要找媒婆才能找到十里八乡跟你合适的这个匹配对象，现在你看摇一摇，对吧？
我急不可耐的要表达我对他的同意。我们这种急不可耐，我们这种快速，我们这种求快争先恐后，这其实是我们当前文化浮躁的一个原因。我们就没时间去等待，什么东西要抢在前面，这也就是可能某些时候我们说中国人老是抢，连排队也要抢等等，其中有一部分我们因为经历了太多，你错过了就没有下一届了。特别是在以前分配这个分配那个的时代，总体上来说，我认为我们说的文化浮躁有一部分是对我们时间把控的过分现代化有关。
整个全球就是近这几百年来社会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技术的发展是以加速度发展的，在中国呢，80年代以后也是加速度的发展，那么有很多节点你实际上你错过了，有时候真的是发财要趁早，这也是对我们这生活的影响，这个心态是很大的关系。你真的是你错过了就错过了，
我们应该有这种态度，宁愿错过也不要太赶。我觉得有一个生活模式我至今十分怀念，就午睡。在国内的时候讲实话，午睡是必不可少的啊，甚至我们国内很人性化的，以前是副厅长以上办公室里面可以配一个卧室，这样就可以午睡。但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我就不讲了啊，人民的名义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对老百姓能够有那个午睡，我想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显得比较年轻的一个原因。我到国外以后可能开始最痛苦的就是说没有午睡了，过了这么多年才慢慢习惯。但今天我依然觉得中国要向外推广生活模式，不仅是气功啦、中医，要推广午睡，这是对全世界的一个大贡献。全世界人都变得平和，都变得有节制，都变得精致，都变得生活很慢。
由此可以听出我们石老师多么盼望在澳洲能有午睡。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聊很多，虽然说从古到今，但是无非当中都提到了一个时间的概念。我们在想中国发展到现在，包括我们看澳大利亚，包括现代的科技已经很多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快了，那么在这么多的快的情况下，我们其实不妨可以试着来慢下来。那么有一首非常好听的内蒙古的民谣叫额尔古纳，这是一条非常美丽的河，当中有一句歌词我就特别特别喜欢，就像让我再慢一点，慢一点却不敌时间。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的主动权往往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里面，我们可以试着让它主动的慢下来。